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今日是2021年11月20号，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针对国会众议院计划表决总统拜登17500亿的美国国内投资案，国会预算署预估这项有关社会福利和因应气候的支出案在未来十年会增加3670亿的赤字。尽管国会预算署承认可望透过增进美国国税局税收来产生额外收入，但联邦预算赤字在未来十年仍会增加3670亿美元。预算署估计新的税收执法活动到2031年将让收入净增1270亿美元，白宫原本估计可带来4000亿美元的额外收入。众议院程序委员会同意让这项重建美好未来法案交付全院辩论后，议长佩洛西表示众议院随时可能进行表决，与共和党预料将一致反对这项立法。他们连月来都是攻击这项社会主义政策是在浪费公帑，亦会令已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升温。据白宫发言人珍普萨基礼拜四证实，美国已经与中方同其他国家联合释放石油储备的可能性，以满足石油需求和抑制油价。普萨基在回答问题时说，拜登总统的国安团队成员参加这一讨论，这个是我们与一些伙伴国家正进行的讨论。而中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礼拜四就对外表示，他们正在努力释放原油储备，但拒绝对美国的要求置评。这个意味着世界上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和最大的石油入口国首次将与美国协同释放原油储备。路透社礼拜四最早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说，拜登政府已经要求包括中国、印度和日本在内的全球一些最大的石油消费国考虑释出石油储备，协同降低全球能源价格。在讯息发布后，美国石油和全球指标性的布兰特原油开始下跌，后者跌破每桶80美元。美加墨三国元首礼拜四在白宫举行了5年来的第一次北美峰会，就区域合作进行商讨。当日下午，拜登总统在白宫分别会晤了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然后举行三边峰会。据路透社报道，这一次峰会旨在从三国间找到共同立场，以进一步加强合作。2020年生效的美墨加协定控制着每年大约15000亿的北美贸易市场。在汽车行业、拜登的购买美国货政策、墨西哥能源法案等问题上的分歧对峰会产生了影响。在拜登政府提出的对美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实行税收抵免的提案上，美加两国亦陷入了僵局。渥太华方面表示，该提案违反了贸易协定。尽管峰会没有取得重大突破的迹象，但拜登希望能够同两个邻国在一些最棘手问题的合作上取得进展，包括缓解移民压力、减少贸易摩擦、从全球疫情中恢复过来，并更好地与中共进行对抗。礼拜四，国务卿布林肯在非洲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与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及其他官员举行了会谈，讨论如何就全球卫生安全、扩大能源使用和经济增长，以及重振民主等议题加强合作。尼日利亚是布林肯这一次为期5日的非洲三国之行的第二站， 布林肯礼拜五将在尼日利亚就拜登政府的非洲政策发表重要演讲。布林肯礼拜三访问肯尼亚时曾经重点讨论了民主议题。他在内罗毕对一组人权活动人士说，世界正经历民主的衰退。他警告说，即使好像肯尼亚一样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亦越来越容易受到错误信息、腐败甚至政治暴力和选民恐吓的侵袭。布林肯指出，美国亦不能够幸免于这个挑战，我们看到我们自身的民主亦可能会这么脆弱。而布林肯今次非洲之行部分目的是为了在与中共竞争时提高美国在非洲的重要性。在离开内罗毕之前，布林肯还宣布说，美国正将尼日利亚从侵犯宗教自由国家的名单上移除。据美国国务院礼拜四向美国之音证实，一名四年几来被禁止离开中国的美国公民已经返美。这次获释发生在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礼拜一夜晚举行视频会晤之前。国务院表示，我们欢迎丹尼尔徐回到美国，他曾经受到胁迫性的限制出境，他在中国没有被判犯有任何罪行。他的屋企位于西雅图郊区，中国最初是在2017年8月禁止他返家。之前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在7月底访华时曾经提到了美国和加拿大公民在中国大陆被拘留或被限制出境的条件，并提醒中共官员不能够拿人当作谈判筹码。而美国政府今年亦敦促美国公民必须重新考虑去中国旅行。在徐获释之际，美国遣返了7名被判犯有各种罪行的中国公民。不过华盛顿否认这两宗事件有所关联，目前尚未清楚这些被驱逐出境的人中有多少人在中国亦面临指控。当前拜登政府已经和辉瑞公司达成协议，以确保辉瑞公司生产提供1000万疗程的新冠病毒治疗药物。美国政府预计为这种药物支付了$53亿，这个相当于一个疗程药物的价格，约为$529。据辉瑞公司表示，能够得出这个价格是由于2022年之前采购的数量很大，辉瑞和其他国家亦已经达成了类似的协议。这一项协议是否能够实施，还将取决于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是否会批准这个名为Paxlovid 的紧急使用授权。目前这种药物在世界上还未有任何国家得到过批准。这个礼拜二，辉瑞公司向美国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申请使用授权，并指出正在进行的一项临时分析显示，该药物可以降低新冠病毒感染者的住院治疗或死亡的风险。卫生部长贝塞拉在一份声明中说，这种前景光明的治疗方法可以为患者提供另一种拯救生命的工具，从而帮助我们加速走出这场疫情。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18号表示，美国计划成立的印度太平洋经济架构范围广泛并具弹性，同时不会被建构成一种典型的自由贸易协议。在马来西亚访问时的一项视讯电话会议中，雷蒙多说，针对这个架构的讨论目前处于初级阶段，但是可能涵盖多个重要领域，包括数位经济、供应链的弹性、基础设施建设、出口控制以及干净能源。他说，我们完全不预见它会是一项传统的贸易协议。他并补充说，美国将和盟友在未来几个月发展这项架构。雷蒙多在17号表示，可能会在明年初发布一项印度太平洋经济架构，而他的亚洲访问就是要为了可能的伙伴关系奠定基础。美国和马来西亚18号较早时在一项联合声明中表示，两国计划在2022年初签署一项协议，目标是改善半导体和制造业供应链的透明度，兼印度与安全。过去10年，中国在全球大型机构的影响力 大幅增加。美国华府智库全球发展中心18号表示，这一种趋势可能需要仔细审视。全球发展中心在报告中指出，中国企业开始主导开发银行提供的合约，北京当局亦将提供这些机构的捐款增加到660亿美元，以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出资国。与此同时，中国是世界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援助的最大接受国，而中国是这些机构中已有投票权和领导地位。研究人员追踪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世界卫生组织等联合国机构，以及供应疫苗的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等76个全球主要机构的捐款增加、投票权和领导角色。结果显示，中国的投票权提升多数由于中国经济迅速增长，但中国对这些机构可自由支配的捐款亦增加超过四倍。全球发展中心政策研究员罗斯写道，中国显然作出深思熟虑的选择，以增加它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和影响力。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18号在首都维尔纽斯挂牌运作，为立陶宛和台湾关系立下重要里程碑。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费南德兹当日推文欢迎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的成立，他赞许立陶宛起身捍卫从台北到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的民主，展现领导能力。费南德兹说，当我们将价值放在前面，就能够强化全球民主社会。共和党籍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议员李契亦都透过推特表示，他很高兴看到台湾代表处的成立。立陶宛因为与台湾发展关系，过去几个月来频遭中共外交经济制裁。身为美国参议院两党外交领袖的费南德兹和李契多次公开声援立陶宛，攀助立陶宛向北京施压。立陶宛外长南斯帕吉斯九月访问华府，费南德兹特别接见他，席间谈到立陶宛勇敢支持台湾的努力。李契11月4日就协同欧洲与区域安全合作小组主席夏亨共同提出决议案，赞许立陶宛政府增进与台湾关系的决心，并对立陶宛对抗中共胁迫的坚定立场表达支持。世界民主运动明年将在北京举办第11届全球大会。台湾民主基金会11月18日在脸书发文表示，世界民主运动将在2022年10月24日到27日在台北举办第11届全球大会，强化世界民主倡议者之间的凝聚力，并共同创建一个更符合期待的民主未来。台湾民主基金会说，来自数十个国家的民主倡议者、专家和赞助者将齐聚台北，参与一系列的工作坊和论坛，分享如何建立有人性的民主制度和捍卫公民空间。透过这个合作，世界民主运动全球大会将集结各方力量，以应对当今的威权挑战，同时培养民主的能量。全球大会的亮点是颁发世界运动的民主勇气奖，以表彰那些在工作中表现出非凡勇气的运动，但他们往往不在世界关注的焦点之下。世界民主运动在1999年成立，是全球民主倡议者的网络，秘书处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感恩节即将到来，很多消费者会趁着打折扣购买品牌商品。海关与边境保护局 CBP 和国土安全部调查局18号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海关举行新闻发布会，提醒消费者不要购买假冒名牌，并指导如何鉴别和避免上当。据海关检查人员介绍，90%的假货都是来自中国。疫情期间，由于海运失港，很多假货转为通过空运运来美国，机场海关接获的假货比之前更多。CBP 助理局长塞尔雅托说，2020财年全美海关共接获了26000批次的假货，如果是真品的话，价值超过13亿美元。 假货不单止盗窃了知识产权，使合法品牌遭受经济损失，而且假冒产品还伤害美国经济，每年亦带来超过250,000个工作岗位的损失，同时还会为消费者造成健康安全方面的风险。国土安全调查局副特别探员表示，消费者成为抵御假冒商品的第一道防线变得更加重要。如果需要获取信息帮助识别假货，请访问 iprcenter.gov。 Instagram 母公司 Meta 被揭露已知 Instagram 可能对儿童有害，但是还是向儿童推广这个应用程式。美国多个州18号宣布将对此展开联合调查，让丑闻缠身的 Meta 再陷监管风险。马萨诸塞州检察长希利在声明中说，现在改名为 Meta 的脸书不单止未能够在平台上保护年轻人，还选择忽视，有时儿童甚至加重已知的操纵行为，对孩童身心健康构成实际威胁。为了追求利润而剥夺儿童，联合展开调查的州检察长包括纽约州、科罗拉多州、加州、佛罗里达州、肯塔基州、内布拉斯加州、新泽西州、田纳西州和佛蒙特州的州检察长。州检察长是各州的最高执法官员与法律顾问。加州检察长邦塔说，这次调查主要锁定 Meta 提高年轻用户使用 Instagram 频率与时间长度所使用的技术，以及因而造成的伤害。 Meta 对这项调查提出反击，宣称这些指控都不是真的，以着手在线上保护年轻人。
跟着下来是越南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加墨首脑峰会求同存异，加强区域合作。赵立坚回应彭帅事件，表情怪异，纪录全删。以色列捉到伊朗间谍，在国防部长家中任职清洁工人。日本移民政策重大转变，外国劳工可以无限期延长签证。批脸书和谷歌压制保守派声音，媒体大亨麦多克呼吁改革。澳洲5,000,000只红蟹浩荡大迁徙。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美加墨三国元首18号在白宫举行了5年来的首次北美峰会，就区域合作进行商讨。美国官员较早时候表示，拜登的目标是在同加拿大和墨西哥元首坐低会谈的时候，能够深化和扩大经济合作，克服贸易方面的刺激因素。当日下午，拜登在白宫分别会晤了加拿大总理杜鲁多 Justin Trudeau 和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 Andres Manuel López Obrador， 随后举行三边峰会。拜登对杜鲁多强调了双方机会、公平和正义的共同价值观，对奥夫拉多尔表示，美国和墨西哥的关系是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美墨边境的移民压力需要墨西哥政府的合作。据路透社报道，这次峰会目的是从三国之间找到共同立场，而进一步加强合作。2020年生效的美墨加协定 USMCA 控制住大约每年 1.5万亿美元的北美贸易。在汽车行业，拜登的购买美国货 Buy American 政策、墨西哥能源法案等问题上的分歧对峰会产生了影响。在拜登政府提出的对美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实行税收抵免的提案上，美加两国亦陷入了僵局。不过前加拿大外交官科林罗伯逊 Colin Robertson 表示，美国是墨西哥和加拿大的最大贸易伙伴国，而三方交易最多的制成品就是汽车和卡车。三个国家合作打造世界级电动车和电池产业，符合经济效益。尽管峰会没取得重大突破的迹象，但拜登希望能够同两个邻国在一些最棘手问题的合作上取得进展，包括缓解移民压力、减少贸易摩擦、从全球疫情中恢复过来，以及更好地同中共竞争。拜登表示，对北美未来的愿景依靠我们的共同力量。揭露庄高丽丑闻的女网球手彭帅的一封报平安电邮再次成为舆论热点，外界普遍质疑电邮的真实性， 并推测他已经被中共当局绑架。中共外交部在公共场合亦无法避开这个话题。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7号再次被追问彭帅事件。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到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对彭帅安全和下落的担忧，问及中共政府是否会采取任何行动。赵立坚回应称，关于彭帅的这个不是外交问题，并拒绝进一步评论。记者继续说，联系了中共公安部但没得到回复，他们想知道应该联系哪个部门才能够获得更多细节。赵立坚推搪说，他作为外交部发言人不是万能，应该去问主管部门。今日华尔街报道称，现场目击者看到赵立坚回应时的表情十分古怪，似乎想掩盖表情。此外，在中共外交部随后发布的记者会文字摘录中，有关彭帅问题的问答全部被删去。彭帅自报平安的邮件是由中共官方英文媒体环球电视网 CGTN 发布出去。海外自媒体评论人士唐浩表示，这封信件只发在海外的大外宣，却不在中国国内的媒体里面或网络上发布，显然不是要对国内外同步澄清张高丽性侵的指控，只是为了在海外息事宁人，避免事件继续扩大，对中共构成更大的国际压力。讲白啲，是一场针对海外的舆论维稳。他表示，目前仲无法确认这封信到底是不是彭帅亲自写的，但是这封信确实疑点重重，反而是越辟越遥，越吸引外界关注彭帅此刻的安危和下落。以色列政府18号以间谍罪名起诉一名男子，他涉嫌为与伊朗有关的黑客组织暗影 Black Shadow 收集资讯，但边个都没想到的是，他竟然在以色列国防部长金茨 Benny Gantz 家中担任清洁工人。法新社报道，根据以色列司法部门公布的起诉书，这名疑犯名为戈罗乔夫斯基 Omri Goran Gorochovsky， 现年37岁，11月4号被捕。以色列政府指出，戈罗乔夫斯基上个月31号透过通讯软件 Telegram 用化名和黑客组织暗影联系，并向对方透露他在以色列国防部长家中工作，有能力透过各种方法协助暗影。戈罗乔夫斯基向暗影提议，他会以含有恶意软件的 USB 装置协助取得机密资讯，以换取金钱报酬。不过戈罗乔夫斯基的阴谋并没得逞，他在几日后就落网。以色列国家安全局新贝特 Shin Bet 在声明中表示，戈罗乔夫斯基从未得到过机密档案，因此资讯并没外泄。新贝特亦指出，在这件事件之后，相关部门已经发起一项调查，以减少未来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的可能性。日本法务省一位官员11月18号表示，日本正在考虑允许从事某些蓝领工作的外国人无限期居留，最早从2022财年开始。对于一个长期对移民关闭的国家来讲，这是一个重大转变。路透社报道，根据一项于2019年生效的法律，在日本农业、护理和卫生等14个行业的特定技术工人可以获得最长不超过5年的签证，但不能带家属，建筑和造船业除外。这些限制成为企业不愿意雇佣这类工人的原因之一。日本政府一直寻求放宽这些限制，如果修订生效，这些工人将获许无限期延长他们的签证，而且还可以带家属。这些外国劳工有很多来自中国和越南。不过政府最高发言人松野博恩 Hirokazu Matsuno 强调，任何这类变化都不意味着自动获得永久居留权，那需要单独申请。日本拥有 1.258 亿人口，长期以来移民一直被视为禁忌，因为很多人崇尚种族同质性，但由于人口减少和老龄化，劳动力严重短缺，该国面临开放边界的压力越来越大。科技巨头的社交媒体对言论审查不仅在民间受到抗议，媒体大亨麦多克 Rupert Murdoch 亦公开指责科技巨头谷歌和脸书压制保守派声音，并呼吁进行重大改革，提高数字广告供应链的透明度。在17号，新闻集团 News Corp 董事长麦多克在年度股东大会上表示，过去几个礼拜看到关于脸书和谷歌的做法，无疑加强了要进行重大改革的必要性。很明显，脸书正在试图压制保守派的声音，而谷歌新闻中快速搜索大多数当代话题时，往往会发现类似的选择性模式，甚至直接了当地话审查。华尔街日报显示，消息人士透露的内部材料，脸书公司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后推出了节约共享 Sparing Sharing 和知情参与 Informed Engagement 这两款工具，大幅度限制保守派媒体流量。麦多克还指出，由谷歌和脸书主导的数字广告市场受到操纵，企业和消费者被过度收取服务费。新闻集团在今年2月、3月先后和谷歌、脸书达成一项为期3年的新闻付费协议，授权两家社交媒体巨头付费呈现他的澳洲新闻内容。但麦多克表示，这些平台错误地宣传付费算法是客观和完全科学的，这完全是无稽之谈，算法是主观的，他们可以被人们操纵而扼杀竞争，损害其他人、出版商和企业。澳洲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 ACCC 估计，谷歌控制了数字广告供应链不同环节的 50%-100%。 ACCC 表示，谷歌在网络广告中的主导地位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现有的竞争法不足以压制它的任何反竞争行为。红蟹是澳洲圣诞岛 Christmas Island 特有的一种螃蟹，每年的10月底开始，当热带雨林的大雨来临的时候，红蟹就开始了艰苦的长途跋涉。目前估计有5000万只红蟹从该岛内陆向海岸浩浩荡荡地大迁徙，场面十分壮观。圣诞岛上的这个壮观的年度奇观受到了旅行者的欢迎，多年来世界各地的游客会在这个季节纷纷赶来圣诞岛，这已经成为该岛的一个旅游景点。澳洲公园管理局称，圣诞岛正面临交通问题，成群结队的红蟹会穿过道路并阻塞交通，这可能会造成相当大的破坏。管理局在11月9号在脸书发帖说，螃蟹封锁了圣诞岛，由于大量的螃蟹横穿马路，圣诞岛 Drum Site 的居民无法离开他们的社区。每年约5000万只红蟹在冬季从森林中出来，前往海洋交配，首先是雄性成员打头阵，雌性成员随后跟住。他们一般食树叶、水果、花朵和种子，但他们亦会食其他死去的螃蟹。雌性螃蟹可以携带多达10万个卵子，并可能在连续5至6个晚上将卵子释放到海洋中。公园管理局说，随着圣诞岛上红蟹迁徙火热进行中，螃蟹随处可见，包括在一个办公大楼的门口。今年这些螃蟹预计将在11月底到达尼柏斯约5550英里的海岸。专家估计，在一些地区每平方米的海滩或岩石上就可以看到多达100只螃蟹。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请继续收听粤览新闻。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拜登做结肠镜检查，曾将权力短暂移交给贺锦丽。中共攻击菲律宾船只，美国务院严厉回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敦促中国明确而协调地应对金融风险。彭帅朋友圈发暗号，身边是国宝，身后是习近平。美 USCC 报告斥香港司法独立虚有其名。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五早上接受常规结肠镜检查，施行麻醉之前将权力暂时移交给副总统贺锦丽。白宫新闻秘书萨基在一份声明中说，拜登在福尔特里德医疗中心进行了检查， 这是他年度体检的一部分。声明说，正如乔治布殊 George W. Bush 总统在2002年和2007年接受同样的检查时一样，按照宪法规定的程序，拜登总统在他接受麻醉期间暂时将权力移交给副总统。在这个期间，副总统将在他位于西厢的办公室办公。拜登从星期五早上10点10分移交权力，在上午11点35分完成结肠镜检查后恢复了总统职责。随后他和贺锦丽和幕僚长克莱恩 Ron Klain 通话，表示自己精神状态良好。拜登在星期六19号年满79岁，他是美国历史上最年长的总统，他的年度体检结果亦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拜登上一次公布体检评估结果是2019年12月，即总统竞选期间。体检报告由他的长期医生奥康纳 Kevin O'Connor 负责，拜登已经邀请他担任白宫的顶级医生。萨基在星期五下午的新闻会上表示，白宫将在星期五较后时间公布拜登的体检结果摘要。萨基说，在总统处于麻醉状态时移交权力并不罕见。他还提及根据第25条宪法修正案的总统权力移交和恢复的问题。何锦丽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临时担任的女总统。在拜登重新恢复总统权力后，何锦丽星期五随后前往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宣传国会刚通过的 1.2 万亿基础设施法案，以及众议院星期五刚刚通过的1.9 万亿社会与气候支出法案。针对中共近日在南中国海用水炮袭击菲律宾普及船事件，美国务院星期五11月19号发布声明警告说，武装袭击菲律宾船只将会触发美国执行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中的共同防御承诺。国务院重申，中共在南中国海的海洋主张是非法。国务院在声明中说，两日前中共海岸警卫队阻挡并动用水炮打击正前往南中国海仁爱礁的菲律宾补给船。面对这种直接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侵犯国际法保障的南海航行自由并破坏规则的升级，美国和我们的盟友菲律宾站在一起，以国际秩序为基础，国务院说。国务院还表示，2016年7月12号依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组成的仲裁法庭作出了一项一致且持久的裁决，坚决拒绝中共对仁爱礁和被确定为菲律宾专属经济区部分水域拥有历史权利的主张。根据海洋法公约规定的条约义务，中国和菲律宾在法律上有义务遵守这个裁决。中共不应该干涉菲律宾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的合法活动，国务院说。国务院还表示，美国和菲律宾盟友站在一起，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海洋秩序，并重申在南中国海对菲律宾公共船只进行武装袭击将引发美国执行根据1951年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第四条作出的共同防御承诺。美国强烈认为，中共宣称它的扩张性和非法南中国海海洋主张的行动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和安全，国务院说。由美国和菲律宾在1951年8月30号在华盛顿签署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 MDT 或称美菲联防条约规定，美菲任何一方的领土在太平洋海域的军队、船舶或飞机受到武装攻击，两国将联手对付共同危险。星期二11月16号，中共用水炮袭击菲律宾补给船事件发生在由菲律宾占领的南中国海仁爱礁 Second Thomas Shoal， 亦叫仁爱暗沙、第二托马斯礁。菲律宾星期四11月18号对这件事进行了强烈的谴责。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呼吁中国以明确而协调的方式应对金融风险，并将它的财政政策从今年的收紧性策略暂时转向中性立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五11月19号发表了一份声明，指出中国的经济复苏进展顺畅但不平衡，势头亦在放缓，而且下行风险正在累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是在完成和中共商务部官员今年度第四条款磋商后发表这份声明的。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中国经济放缓的原因归咎为政府政策支持的迅速回撤、新冠疫情对消费的压制，以及最近的供电短缺和房地产行业投资减缓。今年实施的收缩性相当明显的财政政策应该暂时性转向中性立场，并聚焦于强化社会保障和推动绿色投资，而不是进行传统的基建设施开支。声明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面银行重组方式加强中国的银行体制，努力开发市场，并对国营企业实施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声明说，目前正在进行解决企业高杠杆的努力，应该伴随着以建立基于市场的破产和处理架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说，北京加强对科技行业的监管，增加了政策的不确定性。作为中国经济增长支柱之一的房地产行业，今年以来屡屡出现债务违约的风险和警报，令到中国的金融市场动荡不安，不单止压制了房地产行业的投资和融资，而且有可能拖累中国整体经济的增长。彭博社的报道指出，由于中国房地产行业融资受到严重限制，中国经济增长近几个月跌至1990年以来的新低。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导致中国房地产巨头恒大集团濒临违约破产边缘的债务危机，目前对中国整体经济的冲击和影响仍然是有限的。中央广播电视台总台 CGTN 11月19号在推特转发彭帅微信朋友圈刚刚发布的三张最新照片，并表示周末快乐。外界质疑他的真实性的同时，还发现了这些照片所隐藏的密码，彭帅朋友圈发暗号身边国宝身后习近平。在隶属中共中央的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18号发布一封彭帅写给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The Women's Tennis Association 简称 WTA 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史提夫西蒙的电子邮件报平安，但越抹越黑，引爆全球再次聚焦张高丽性侵丑闻之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责编沈思伟11月19号在推特发布彭帅微信朋友圈刚刚发布的三张最新照片，外界质疑他的真实性的同时，还发现这些照片所隐藏的密码。照片上彭帅手抱着一只熊猫，众所周知熊猫是中国的国宝，而大陆网民会以这个谐音暗指中共保安部门的国宝。有网友分析认为，咁系咪喺度暗示彭帅身边有国宝保护，好安全呢？另外，喺彭帅后面嘅台上面有一个相架，里面系一张彭帅同埋小熊云尼 Winnie the Pooh 嘅合照，而云尼熊系外界俾习近平嘅花名。呢个系唔系意味住国宝嘅身后系小云尼呢？中国环球电视网18号发布彭帅的电子邮件时说，我没有失踪，我没有不安全，我只是在家休息，一切都好。有评论认为，彭帅本人完全可以由他本人出面解释，或者召开新闻发布会澄清事实。 CGTN 在这个时候代替彭帅发表他的公开信，只能是越描越黑。国际网球总会 International Tennis Federation ITF 11月18号终于打破沉默，表示全力支持调查彭帅下落。美国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C 在年度报告中批评在港版国安法实施后香港司法独立受损，报告质疑法官处理国安法案件的公正性，更点名批评多位国安法指定法官，包括法官陈广慈、裁判官苏德伟、法官林文翰。报告仲强烈多宗国安法案件直斥香港司法独立虚有其名 ,in name only。报告指出，司法机构在国安法下在处理涉中国政府案件时变得敏感，而且不再可靠公正。另外，香港特首担任国安法安全委员会主席一职，直接向中央政府负责， 而且特首拥有绝对权力将国安法案件转交给个别指定的法官，再由他们决定案件的处理方式，确保结果有利于北京。报告点名区域法官陈广慈，指他在今年四月裁定区院有权审查国安法案件。报告指严重可公诉罪行通常会要求陪审团的上级法院处理，但陈法官的决定剥夺被告应有的权利，切断对司法机构的重要监察。报告还点名香港裁判官苏慧德，指他在处理47人案时特别要求将案件转交到无量刑上限的高等法院审理。报告亦留意到国安法案件中的被告难以获得保释，指拒绝保释已经是普遍做法，咁意味着被告可能被监禁数年。报告还以黎智英案、十二港人案等国安法案件为例，质疑这些案件纯粹是当局的政治检控。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
跟住落嚟，请收听希望听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美报告罕有点名批评香港国安法官，彭丽媛被袭的仇人瞄准，背后水好深。彭帅案翻版，大陆小三揽炒，曝光高官内幕。招先选美女被身曝光，冠亚军公金家族落选轮高官小三。出乎意料，梅根亮相艾伦秀，手舞足蹈喊穷。台湾野战口粮飘到冲绳，网民话味道太惊人。帮慈善机构筹款，英男踩单车8.5小时画出胡须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美报告罕有点名批评港国安法官。美国发布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的年度报告，在备受关注的香港部分重点批评港区国安法颠覆香港社会和政治环境，质疑香港司法独立。外界发现当中还罕有点名批评多位香港国安法指定法官，包括法官陈广慈、法官林文翰和裁判官苏慧德，质疑他们处理国安法案件的公正性。另外报告认为香港司法机构独立是虚有其名，指出司法机构在国安法下面对同关系到中共政府的案件变得敏感而且不中立，指出当中因为国安法巩固北京决定边个法官在哪个司法管辖区审理国家安全案件的权利，几乎确保中共倾向的结果。报告还说无法确定外籍法官在终审庭听审可以继续守护香港法治，自由亚洲向律政司和司法机构查询，正等候回复。据18号的港府新闻稿，对报告无理质疑香港特区的检控决定和司法独立性表示绝不认同。彭丽媛被袭的仇人瞄准，背后水好深。中共19届六中全会决定20大在2022年下半年在北京召开，中共的内部斗争亦越来越激烈。11月15号，港媒《星岛日报》将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摆上台，发表文章《天津组织研讨会学习彭丽媛贺信》。报道说上个月2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向天津茱莉亚学院校园落成典礼致贺信。天津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为深入学习彭丽媛教授贺信精神，创新做好天津对美工作，今个月11和12号分别举办研讨会和座谈会，认为贺信为新形势下开展的对美人民交流指明方向。该报道引发海外众多中文媒体报道和评论，舆论在批评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虽拍马习近平之余，亦引发外界对中共第一夫人彭丽媛是否会参政的猜测， 而且比外界带来的负面观感居多。因此有分析认为，这种宣传和吹捧更接近于高级黑，再次为习近平挖坑。外界注意到《星岛日报》老板和周永康、曾庆红家族关系非浅，这件事本身可能就暗藏住中共的权力斗争。《星岛日报》今年易主，集团控股权正式易手，何柱国亦辞任集团主席和执行董事。介绍业主席郭英成正式接任集团主席，他的女郭晓婷任副主席。介绍业当年在四川发展的背后，和周永康的仔周斌的商业伙伴吴冰有着密切的联系。早在2014年，六媒财新网旗下新世纪杂志曾报道，周永康长子周斌和他岳母詹敏利成立的中旭系，一度同两间香港上市公司曾庆红侄女曾宝宝的花样年同佳兆业进行合资，部分项目被周永康家族代理人四川商人吴冰提供给政法系统官员使用。2014年10月17号，郭英成被传失踪，据传佳兆业集团涉深圳落马政法委书记蒋尊玉案，佳兆业的老板跑到香港，政府冻结了该公司所有资产，因为他们同周永康和他的仔的关系。据讲，郭英成当时在英国藏身的地方是大名鼎鼎的四季酒店，通常大家叫他做望北楼，眺望北方，等待归期。在这里藏身的大陆富豪不止一位，还有明天系掌门人赵建华、中共央行前行长戴尚龙的女婿车峰等等。有人就说望北楼隐藏了中国一半的秘密。10月20号，《星岛日报》根据《东周刊》独家报道，称马云已经飞往西班牙度假。有趣的是，公开资料显示，东周刊就属于星岛新闻集团旗下。东周刊、星岛日报报道后，江增派系控制的几大喉舌同时发动进行舆论引导。这次星岛日报报道彭丽媛的消息，水面上的故事好吸引人，水面下的故事就更加隐蔽同杀机四伏。彭帅案翻版，大陆小三揽炒，曝光高官内幕。中国山西林县税务局副局长乔金峰日前被小三29岁的乐姓女子举报她贪腐又侵犯。虽然乔金峰被上级处分，但乐女认为乔金峰被判得太轻，似乎有背后势力撑腰。乐女不满轻判的结果，决定曝光更多淫秽内幕，鱼死网破。据中国网易报道，乐女称她在2019年透过林县林家坪镇税务所副所长李晓瑜的介绍下，认识了乔金峰，之后三个人一起开办吕梁美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和林县杂品艺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乐女称公司成立后，实际经营人是李晓瑜，乔金峰就在背后管理，但在公司经营期间，乔金峰曾多次和他发生过关系。乐女说，公司里面有一个针灸室，他为乔金峰做中医理疗的时候，他就多次动手动脚，有一次他喝醉后，在针灸室强行和他发生关系，之后从微信转了500元给他，半个多月又转多1000元。乔金峰说，只要同他好，他就会对他好，让该女一切都听他的安排，以后会想办法让他去主导经营公司。于是该女对他产生好感，之后对他言听计从，又继续保持了一段时间的亲密关系。不过乐女表示，之后三人关系破裂，尤其乐女和李晓瑜关系破裂。乔金峰起先表示要当和事佬，但最后乐女不单止被踢出公司负责人一职，还被告侵占。乐女喊冤，说公司都是乔金峰和李晓瑜实际控制。乐女说，我一切都听从乔金峰指挥，还积极将钱退回去，顶多算是重犯， 而家却只系得我被控告犯罪，佢哋两个却相安无事。既然系咁，大不了鱼死网破。乐女随后曝光更多关于乔金峰嘅淫秽细节，包括佢同乔金峰嘅亲密对话，证明两人关系唔寻常。最后，乔金峰同李晓瑜都遭到留党察看一年，行政撤职处分。但乐女话俾记者知，呢次调查结果同佢手上掌握嘅证据并唔符合。佢认为对呢两个人处罚太轻，将会向上级部门继续实名举报。出乎意料，梅根竟然亮相艾伦秀，仲手舞足蹈咁喊穷。11月11号，美国 CBS 电视台的热门脱口秀节目《艾伦秀》公布预告片，现年40岁的英国哈里王子老婆梅根会成为最新一期的嘉宾，而欧美媒体在报道这件事的时候，几乎都用上相同的一个词 surprise， 出乎意料。因为事前没有半点风声，可见节目组是采取了严格保密的状态，的确是想给大家一个惊喜。节目在当地时间11月18号播出，提前放出的是其中的片段。当中梅根虽然说是坐在梳化上，但肢体语言实在是太过丰富，还有些手舞足蹈的感觉。片段中他没有说皇室的坏话，而是讲述他多年前的贫苦生活。开着一架破旧的二手车去参加试镜，还回忆他的二手车有几破旧。锁匙插了入去都开不到车门，我打开后备箱爬入去，然后再将后备箱的盖关上，再爬到我的座位上，我就是这样来来回回地折腾。当艾伦问是不是有人看到他这样做的时候，梅根说当有人走过来，我就扮自己在找东西。穿着华丽的名牌衫，佩戴两只钻戒的梅根，近来似乎特别喜欢喊穷，这一次是讲当年开旧车的落魄，上次是被质疑妄图参政那阵诉说自己童年的艰苦生活和工作后的艰难。我在这里为食饱饭而努力。讲起来，梅根已经开始转变策略了，为了能让更多人接纳他，不惜摆出自己亦是苦出身的样子。不过他一方面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工作夫人身份，另一方面又总是打扮得好奢华，到底是想话俾人知奋斗就会有成果啊，定是想话我是高你哋一等的，所以我讲嘢你哋要听。赵倩选美女被身曝光，冠亚军公金家族落选轮高官小三。赵倩内部有一个欢喜组，美女云集，不少外人都知道。而脱北记者、目前服务韩国东亚日报的朱成夏，近日曝光赵倩的选美女被身，整个过程相当专制，而沦为落选者的妹仔还会成为高官的涉欲小三。日本 Friday Digital 引述朱成夏的报道指，过去欢喜组的选拔由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五课负责选拔任务的男性干部会先冲入教室物色女学生，将生得好睇的叫出来检查一番后，随后就会对女学生说阵间下就去到校长室。因此当地有传言，只要是被叫到校长室的女生通常都是生得好睇。朱成夏亦指，干部在学校进行第一次审查后，随后会将这些女生送到医院进行第二次检查，主要是检查身体状况，看看身上有没有传染疾病，同埋是否处女，最后会有50名进入决选。另外，干部制作的报告会有三页，第一页是容貌和全身照片，第二页就是女子的家族背景，而第三页就是他们的血书，以示对领导人的忠诚。经过关关审查后，当局会决选出最后的冠军和亚军，这两名人选将会直接送到领导人身边，陪领导人一起玩、一起游水、唱卡拉 OK 等等。 据知在已故领导人金正恩的时代，在1994年举办最后一次选妃，直到现任领导人金正恩在2012年正式接班后又重启选妃，只不过负责选美单位的不再是五科，而是换到另外一个单位。这些被选中的最高级人选，除了负责服务领导人的娱乐生活，包括陪酒，还传出有性服务。至于被列入落选者，有些人就会沦为高官们的泄欲玩物，成为包养小三。台湾野战口粮飘到冲绳，网民说味道太惊人。日本网民 Okuyama 礼拜三在脸书发文，话他上个礼拜在冲绳八重山地区旅游嗰阵，意外在海边执到一个军用野战口粮丝色，但仔细一睇，其实是来自台湾的军用口粮。而该网民随后亦开箱，并分享试食后的心得。Okuyama 话，他在海边执到呢包野战口粮，而对岸就是台湾。因为八重山群岛所在位置啱啱好就是在宜兰花莲的外海，亦是冲绳县最靠近台湾的地区。他说口粮外包装虽然有破损，但里面的嘢完好无损。该网民亦发现这包口粮制造日期是一年前，但有效限期可以保存三年。另外口粮里面包括一包能量果冻、六包两入式的黑糖饼干、牛肉干、芒果干、坚果、厚克力酱和融化的糖果球。该名网民说，他之后肚是有点饿，于是将口粮带走后直接开来试食，但他说不好吃，虽然味道好差，但亦不算完全不好吃。虽然他认为不是好好吃，但他亦写话自己仲是一个人不停食住战备口粮。等到食咗一半后，他惊觉如果肚被口粮填饱就太浪费了，于是他冲到商店街买便当食，最后并冇将呢包战备口粮食晒。其实呢包军用野战口粮丝色，先前已经有不少台湾网民分享过开箱文，其中的牛肉干获得不少网民推荐。另据尖端科技军事杂志社报道，国军的战备口粮在2019年改良过一波，包装和拆封更便捷，亦更容易保存。另外食物热量增加，以满足军人的热量需求。帮慈善机构募款，英男踩单车8.5小时滑出胡须男。英国男子现年53岁的安东尼是一名业余单车骑士，平时经常利用手机 GPS 系统 App Strava 记录骑行路线来画画，曾经画出过圣诞老人、雪人、小猫，栩栩如生的模样令网民称奇。15号他又在推特铺出一张胡须男的画面，据指当日他踩单车8.5小时，绕行伦敦周边75英里先完成这幅画面。这项挑战其实是为帮助一个慈善机构 Movember 筹款。该机构平时关注男性心理健康和防止自杀，筹款目标是3925英镑。2020年英国自杀男性正好是3925人。安东尼亦透露，过往画画是为兴趣，今年就尝试挑战一些不同的目标。他亦提到要完成这次挑战比想象中难，虽然过往亦曾经画过脸，但要加上胡子就比想象中难。他说在行动前耗费3个月绘制草稿，挑战当日又遇到临时封路，只能临阵改道，庆幸最后还是顺利完成目标。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